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3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去层层怨恨心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6月19日。我今年53岁，修炼大法20多年了，从一个业力满身的常人，到现在懂得什么是修炼，从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到现在走向无私无我的修炼人，离不开伟大的法和师父的慈悲保护。现就这几年修心的体会向师父汇报。修炼过程中，每一颗心都是反复修，一个阶段修去了，过一个阶段又出现了，然后再修，再有，再修。下面我主要谈谈我修去层层怨恨心的体会。一、修去对丈夫的怨恨。丈夫是个心地善良但脾气暴躁的人，你说的话，你做的事，只要不符合他的想法，他马上就跟你喊起来，不分场合，不分地点，不能自控。由于他性格不好，爱发脾气，我又是不爱发脾气的人，所以每次我都是强忍他的魔性，久而久之，我就产生了烦他、怨恨、瞧不起、看不上的心，觉得他素质低，没涵养，跟我不是一路的人。我修炼以后，知道对他的怨恨心是后天形成的，要修去，可是真难啊。每次他冲我喊的时候，我这边就像啪一声打开了开关，一股热血往上冲，压都压不住。开始真是强忍，我尽量管住自己的嘴，尽量不说话。过后我自己也后悔，怎么就老过不去呢？他爱说就说，爱骂就骂，我就当没说我，跟我没关系就完了。可是每次怨恨心上来的时候，真是很难控制。有时我强忍着眼泪回小屋背师父的法，或者发正念，我知道虽然很难，但是我一定要修去这后天形成的私心。随着学法修炼不断提高，我慢慢也悟到了这些心都不是我，我没有分清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和不好的东西。再遇到这种矛盾，我就告诉自己，这些怨恨心、瞧不起别人的心不是我，我不要他，让他们死。慢慢我发现，每次丈夫再发脾气的时候，我有时候能控制住，让自己跳出来，但有时跳不出来时，还被他带动，总是有时关过去了，有时过不去，就这样反反复复地修。记得有一次，我下午出去讲真相，回来稍微晚一点，一进屋，丈夫就开始大声谩骂，因为他觉得我跟他定好了回来后陪他出去逛街，我没按他规定的时间回来，他马上就不干了。本来下午出去讲真相已经很累了，一进屋又听到他骂，我的心真是备受煎熬，怨恨心马上上来了。但是我马上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是好事，我不能被他带动，就劝了他两句，结果他声音更大了，喊着喊着嗓子都哑了。我急忙说，行了，我错了，回来晚了，我多带着钱陪你上街买好东西去。他一听给他买东西，稍微缓和下来了。其实我那时真是很累，不想出去，可是我又想，我是练功人，不累不乏，修去为我的心，修去怨恨心， 为他人着想。于是我俩就上街了，一场风波就这样停止了。有时候我觉得他怎么那样呢？这是我修炼了，不修炼，我肯定不跟他过了，我凭什么受你气啊？但反过来又想，环境不好，正是修心的好地方，这不是大好事吗？有时候我刚说一句话，他在那边嗷嗷地喊起来了，我都没有心理准备，喊得我发懵，不知道哪儿又惹着他了。但是我想，不管怎样，不管我对与错，我都不动心，即使你冤枉我，委屈我，我也不动心，也不怨不恨。随着我慢慢修自己，提高自己的心性，我发现丈夫也变了，不太爱发脾气了。我也明白了，是因为我空间长有那个不好的怨恨心，瞧不起的心，看不上的心太多了，他在帮我修去这些心。你没有那些心的时候，他也不发脾气了。我对丈夫的怨恨心终于修去的差不多了。二，修去对母亲的怨恨心和指责心。母亲是99年之前带我走入修炼的，迫害之后，母亲就放弃修炼了。我也结婚，离开这个环境，过常人生活去了。2009年，我又重新走回大法修炼。2012年，我劝母亲走回大法修炼，母亲修了一年，眼睛看不太清楚了。由于法理不清，去医院做了手术，结果眼睛几乎失明，放弃了修炼。大概2020年，我又劝母亲重回大法，我每天跟她学法练功。大概2年，她又出现了心脏病的症状，因为她修炼时间短，怕心又重，结果又去医院做了搭桥手术。出院后，他身体极度虚弱，不能练功，只能学法。我心里就埋怨他，这悟性太差了，哪像个修炼人，真不想管他了。我每天上午跟他学法练功，耽误我多少时间啊。由于母亲视力不好，看书也费劲，读得也慢，有时候坐的时间长就累，还得休息一会儿，有时候还得吃点水果，有时候还要大小便，反正一上午学不了一讲法。我看到同修在学法点上一上午能学三讲法，我真是很羡慕，真不想再管他了。可是我又想，他本来是为法来了，现在人中太深了，到这个状态也是挺可怜的。不管怎样，我去他还能学点，我不去他就彻底不学了。这样一想，我就调整自己的心态，每天照样去。母亲由于学法少，观念重，跟他学法时，有时读到转法轮第八讲，师父说，有人几年或十几年不吃不喝，但是却生活得很好。母亲会加上一句，我才不信呢，我看不见，哪有这样的人？而且说了不止一次。有时我不吱声，心想，让他多学法，才能破除这些无神论和邪党的东西。有时我也生气，就回他几句，就你那眼神，你能看到啥啊？离你不远你都看不清，看不见的东西多去了，你不信你还学啥？我知道我的怨恨心、指责心又上来了，怨他法理不清，怨他怀疑师父，怨他悟性差，满脑子都是邪党灌输的那些无神论。我就每每跟他理论理论，有时声音越说越大，怨心也越来越大， 就觉得人怎么有这么差的悟性呢？我也觉得自己做得不太好，不能平静地和他切磋，总是给他指责得无话可说才罢休。过后我也后悔，自己也是一身党文化的东西，不祥和慈悲。我知道这是对母亲的怨恨心、指责心、恨铁不成钢的心太重了。大法红传，谁都想好好修，修回去，可是后天形成的东西太多了，迷住了本性，那都不是自己的本愿啊。我怎么能陷在别人的执着中呢？慢慢的，我开始改变自己，再有像以前那样的事情出现，我就尽量少说话，不说话，先从修口开始。然后时常告诫自己，说话要平静祥和，不能大声，不能指责。随着我自己的改变，我发现对母亲的情，对母亲的各种执着心也开始慢慢减少。我现在就抱着一个无所求的心态，就是有时间去母亲家陪她学法，多鼓励她，只要她还想学，我就跟他学，不管他修的结果怎样，就是抱着一种让他多学一点就得到一点的心态，让他坚持学下去，直到法证人间，不让自己有遗憾。三，修去对婆婆的怨恨心、瞧不起的心。我和丈夫结婚以后，和婆婆很少来往，她自己独居，只有过年过节才能见上几面。婆婆1999年7月得法，可得法不到一个月，迫害就开始了。她根本也没修，但就是知道大法好，有几本大法书他一直保存着也没看。大概2019年，有同修在街上给婆婆讲真相，婆婆才又重回大法。我那时也脱离了大法，婆婆得法后介绍我又重回大法，这样我和婆婆几乎在同一年中都重新走回大法，我们来往才开始多些。婆婆观念太重，周围同修又少，几乎是在家独修，每天听一讲或两讲师父讲法，就觉得学得很多了。她也很少练功，没有共同精进的环境，还觉得自己很精进。今年五月，丈夫告诉我说，婆婆血压高达200多，被别人一吓唬，说脑袋血管容易爆炸，她害怕了，在她弟弟妹妹劝说下要去医院，丈夫让我陪着一起去。我当时就想，平时婆婆不好好修炼，腿一瘸一拐的都有5年了，前2年出现脑血栓症状，在我家和我一起学法练功，3个月有点好转就回家了。回去后还是不精进，功也不练，现在出现这种假象，又要去医院，那就更糟糕了。我一大堆怨气全上来了，可是我也知道，婆婆自己想去医院，谁也管不了。我就和丈夫接婆婆去医院了，护士给她量血压，高达275，医生都震惊了，没见过这么高的，不敢收他。后来商量了半天才收。我知道师父在管他，换一般常人，这么高血压，血管早就爆了。我也不着急了，心想，把一切交给师父吧。婆婆住上医院，晚上需要我护理，我真是老不情愿了。本来在家学法练功， 都觉得跟不上政法进程，这下在医院待着不是更完了，还能学法练功吗？可是丈夫第二天要上班，婆婆的弟弟妹妹岁数又大，身体也不太好，而我退休在家，我不管谁管啊？没办法，再不情愿也得忍啊。我就晚上在医院听师父讲法录音，有空发正念，第二天早上回家先练功，中午给丈夫做饭，然后下午出去讲真相，回家马上收拾收拾去医院。整整11天，我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。在医院听法和在家背法的效果差远去了，医院那个环境待着都难受，病人睡得也早，发正念老受干扰。到晚上，我困得睁不开眼睛，我觉得自己的心态一天比一天差。每天下午讲完真相再回医院，觉得腿都抬不起来，心情也郁闷，怨恨心越来越重。婆婆年轻身体好时，没帮我带过一天孩子，对我们从来不闻不问，我没借着一点光，她到老了身体不行了还得我侍候。累就不说，关键是修炼跟不上往下滑，我心里那个急啊，越着急越不想去医院，我感觉心都堵到嗓子眼了。修炼就是难，你越难受越刺激你。婆婆的小儿子和媳妇有一天去医院了，给了婆婆2000块钱。丈夫知道了，和我商量，咱们也拿点钱吧，妈没有钱，住院自己也得花不少。我那怨恨心马上就爆发了，受不了了。你弟弟弟妹来拿点钱很正常，我天天晚上在医院护理，我还拿什么钱？雇人事后不花钱啊。一顿爆发之后，我也后悔了，我是练功人，怎么能跟常人比呢？我就背法。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，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。背着背着，我心里就平静多了。晚上我就对丈夫说，咱也拿2000吧，妈高兴就行。这回我的心没动，我知道这个不愿付出的私心又去掉一层了。在医院，我的心一有不平衡的时候，就反复背师父的这句法，我要做善者，才让我一直坚持侍候到婆婆出院。医院检查结果，婆婆高血压是因为脖子两根主动脉血管堵得严重，要做支架手术，但是由于她身体状况不行，只在医院静养了11天，还要回家再养1个多月才能做手术。这样在我家，我又侍候婆婆1个多月，做饭、洗澡、洗头，有时尿裤子，有时大便拉在裤子里，都是我洗，每天多了不少活。好在晚上等丈夫婆婆睡觉了，我可以学法练功了，比在医院环境好多了。1个月后，婆婆做了支架手术，又在医院住了11天，每天晚上还是我侍候。婆婆出院之后，由于不能自理，也一直在我家住着。婆婆虽然是修炼人，可是观念重，学法又少，不会向内找，有时魔性大发的时候都不如一个心态好的常人。我以前白天在家一个人的时候习惯静，可是婆婆在我家经常自言自语，叽叽咕咕，不知道说啥，要不就是哎呀哎呀的。我问他哪儿难受啊，他说哪儿都难受，不能吃一点苦，疼一点就受不了。我从心里瞧不起他， 看不上她。由于我心里对婆婆怨恨心很重，所以平时听她说话声音我都难受，心里都堵得慌。我就经常把自己关在自己小屋里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我也知道是自己的心性出问题了，老看别人不顺眼。别人好与不好，其实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不修自己，怎么老向外看呢？我决定修去对婆婆的这些不好的心，再有烦怨心里发堵的时候，我就灭它。我不能让这些不好的东西挡住我回天的路。这些不是我原有的，是后天形成的，我要灭掉它。我开始天天注意修去这些不好的心，慢慢的我发现婆婆也不是那么烦人了，还有很多优点，我也能平和的和她讲话了，心不动了。但有时还是不愿和她说话，觉得她一句话都不在法上，都是常人的东西，修得太差。我就知道自己还有怨恨心、埋怨心、不慈悲的心，我就再修再灭。当我修去这些层层的怨恨心、不好的心的时候，自己的心也不再那么堵了，心也平顺了。但是我知道，这些不好的心还时时会反映出来，一遇到不顺自己的意愿就埋怨指责。这些心不只表现在对人，其他方面也会反映出来。我记得夏天的时候，我家门前修道，修了一个多月也没修完，马路上灰很大。有一天我开车出去，就感觉车被路面硌得直颤。我就想，这道修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没修好，真烦人呢。念头一动，我马上意识到，这不是怨恨心吗？马上灭掉它。原来我的怨恨心这么重啊，有一点不合我意就埋怨。我今后一定要注重修自己的一丝一念，不能让它们再滋长，最后彻底消掉它们，轻松回家。以上是自己修怨恨心的一点体会，也希望自己今后更加精进，修去所有不好的心，完成好三件事，随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看到一颗金子般的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1日。老同修眼睛失明假象持续5年多了，处于黑暗中，给学法造成很多不便。别人读法时，他大部分时间在昏睡，我总是提醒他主意识要强，可是没有多大改观，平时他也给人一种囔囔的样子，俗语没主见很没用的意思。有时候我一急语气就不善了，老同修大多不反驳，他无论怎么困总是默默地坚持跟着一起学法，常年坚持早起练功。最近我每天晚上下班都去跟他一起学法，带着他读转法轮，然后背红吟，每天都是这样学的。就像99年之前在学法点面对那些老年同修一样，我自认为很有耐心，能够正确对待学法进度慢的同修。当学完一遍转法轮后开始背红吟，老同修反反复复背了10几20遍了，就是记不住，不是这里错就是那里错。 我突然心里生出一股烦躁，夹杂着一丝埋怨和嫌弃，一句不耐烦的话冲口而出，已经是不善了，却没控制住自己，张罗要走，没有意识到这是师父让我提高心性。这时候老同修半晌没说话，双手捂脸，叹了口气，我有点于心不忍，肯定是自己的话令他难过了。结果老同修一边流泪，一边带着哭腔说，师父啊，我咋这么差劲儿啊？师父这么好的法传给我，我总是记不住，就这么几首诗都记不住，太对不起师父了。一下子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，也看到了老同修那颗真心学法修炼的金子般的闪闪发光的赤诚之心。老同修不是因为我伤害到他而难过，是因为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学不到法而真心自责。我赶紧说，别哭别哭，我不走，等你背下来我再走。结果反反复复背不下来的那首红吟一次就过关，接下来的两首他也很快就背下来了。我知道因为老同修的真念符合了正法理，师父就帮了他，抑制老同修智慧的那个不好的物质就被师父消除了。想到师父评语文章《金佛》，谈到修炼之心是否纯净的问题，引用了一个故事。一个屠夫在街上遇到两个修佛的人，两人说要去西方见佛，劝他也加入来一同去。屠夫说，我太肮脏了，我不配，请你们把我的一颗真心带去吧。体现出此人职业虽不好，但真心对佛崇敬和向往。于是将自己的心掏给他们，体现出此人对佛之崇敬与向往，毫无保留和疑问。那两个修佛的人就带着他的心到了西方，见到佛后，佛指着一个巨大的锅，里面都是沸腾的水，问他们敢不敢跳下去。俩人都很犹豫，就想不如先把那颗心放进去试试看。体现出这两个修炼人对佛讲的话并不全信，还在用人心衡量，就将屠夫的心扔下去，结果变成了一个金佛，此人真正内心境界的形象表现。两人一看也马上跳进去，体现出这两个人悟性很差，还是保留着眼见为实的思想，而且要见到自己想要的好处才肯按佛的话去做，结果却出来两个油条，他们真正内心境界的形象表现。反观我自己，自视得法较早，自认为聪明，对法的领悟能力强，总是夸夸其谈的自己悟到什么什么了，总想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别人。老同修大多时候不反驳，默默地一直就做一个听众。老同修几十年来一直坚持听师父话，无论多难都在坚持真心学法修炼。与之相比，或许我缺乏的就是这颗金子般的真心。弟子感谢师父的棒喝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